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，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，什么是属灵领袖的特质和心态？教会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，教会里那就一定需要属灵的领袖。那么这些属灵的领袖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特点？那他们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来先看一段比较长的圣经啊，就是来记载的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的经文，就讲到了这个西庇太的母亲来求他的两个儿子啊要得尊位。圣经这样说的：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：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：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不知道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：我们能。耶稣说：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着他们来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求在天上的座位的事情，就发生在主耶稣第三次他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之后。所以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，他们相信主将来一定会得荣耀，他们相信神的国度一定能够建立，他们也紧紧地抓住了上帝的应许，这种信心是很宝贵的。但是对主对他们说：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因为他们对神的国度和荣耀是一知半解的，他们追求尊荣却不愿意忍辱负重，他们盼望得的冠冕却不愿意背十字架，他们希望成为主人却不甘愿当仆人。所以属世的领袖和属灵的领袖就有很多很多的区别。属世的领袖，世上的君王大臣，他不是凭着手中的权力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来管辖统治驱使百姓。所以属世的领袖他更多的意味着是他的地位、名誉和利益。就常常讲嘛，权力，有权就有利，有权不用，白不用，过去作废。所以世俗的领袖，他是只要有了这个地位，有了这个位置，他就有权力，有权威， 所以我们常常讲，一招拳在手，便将令来行。那不在于他这个人怎么样，他能力有多大，他能不能做，只要他有这个位置，他就有这个权利。但是属灵的领袖就不是这样。在神国里边，为大为首要做领袖的，就是做大家的仆人，做大家的佣人，就是服侍众人，而不是要众人来伺候自己。而这属灵的领袖，他不是以他的位置来判断，属灵的领袖他是以真理和生命来引导大家，服侍大家的，使大家能够心悦诚服的跟随他们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影响到别人什么程度，他就能够引领他们到什么程度。所以属灵的领袖不是自封的，位置和职分并不能一定会使人成为属灵的领袖。他有了这个位置，给了他这个原位置，但他如果他不能够用生命和真理来引导大家，实际他还是不是属灵的领袖。反过来说，一些没有相应位置的人，他同样可以起到属灵领袖的这样一个作用。所以在神国里边，服侍众人就是服侍上帝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专门讲了这个问题，山羊和绵羊的问题。最后一人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里留住你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的身上。所以全心全意的服侍众人就是服侍上帝。那么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有什么样的特点或者特质呢？我想主要是有两方面。第一，属灵的领袖是一定是谦卑的。据传呢，有人曾经问过法兰西斯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人人都跟随你，人人都想要见到你，听你的话，服从你，可是你长得既不漂亮，学问也不好，又不是名门出身，为什么众人偏要跟随你呢？法兰西斯这么回答，他说，那是因为最高之神的眼睛是这样的，他不断察看善人和恶人，因为他自身的眼睛在罪人中找不到更卑微小更无用更有罪的人，于是就选上了我来完成神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。他说，他之所以选上我，是因为他找不到比我更不配的人，也是因为他要使世界上的高贵、尊大、力量、美貌、学问等等都实受蒙羞。所以这个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领袖，不是他自己怎么样可以骄傲自大，而是因为神的拣选，神的保守。所以一定是谦卑在众人面前，谦卑在上帝的面前。第二，属灵领袖他一定是身体力行，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。在约翰福音13章13到15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称我夫子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主耶稣是夫子，是他们的老师，却这样能够去亲自的服侍信徒。 当然，属灵的领袖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很多现象啊，让我们很感触的。很多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的，像大学教授啊，或者公司主管部门的这个组织负责人，在教会就是非常的谦卑，来服侍大家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啊，给人这个打扫清洁、搬桌子、清洁厕所，啊，这个都是做的非常让人感动。但是属灵的领袖也不光是做这些事情，他同时也要劝勉，也要教诲。但是属灵领袖要求别人做的，首先自己要努力去做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够要求属灵领袖他所讲的，他都能100%的能够行出来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没人敢讲。但是，作为属灵的领袖，他应该努力的照着自己所教导的去行，努力的缩小自己言论、教导和自己行为的差距，不能够想一套做一套，否则就是假冒伪善。那么至于说到属灵领袖的心态应该是什么一个心态啊，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办公室就看见他写的一条座右铭，我想是很多人都知道了，就是这么12个字，4个方面。第一，吃得苦；第二，挨得穷；第三，受得气；第四，做得功。我看了以后也非常有感触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属灵领袖的心态，第一就是要有仆人的心态。在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，主耶稣教导说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牛，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，你快快坐下来吃饭呢，岂不是对他说，你跟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就当说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应当做的。这就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的传道人、长老、副的同工都是大家的仆人。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仅要有仆人的身份和工作，而且真正要有这个仆人的心态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服侍的好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不盼奖赏，不可忘形。如果服侍的不好，甘愿被骂，不发怨言，不怀苦毒，因为我们就是仆人嘛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。第二，要爱护自己的羊群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讲过，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所以大家看，在牧羊的时候，羊群行走的时候，总是牧人走在前边，羊群在后边跟着，因为羊听他的声音，也信任他，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人是在赶羊群，也就是羊走在前边，人在后边赶着。往往在这个时候，这个赶羊的人都不是牧羊人，他是要把这个羊群赶到屠宰场去屠宰的。有区别就在这儿。所以如果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爱自己的羊群，羊群自然就会跟随他，而不是被拘束、被赶逐。 有一天我们到外地去侍奉，最后一个弟兄就到机场来接我们，就上了他的车以后呢，他就给打了电话，他说：“妈，我接到冯牧师和冯师母了。”当时我听他挺奇怪的，怎么接到我们给他妈打电话了？后来我才问他，你刚才给谁打电话？他说给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田牧师啊，是这样讲。哎呀，我当时听得好感动。最后有一次我就问牧师，我说这个真是这样的？他说是。他说实际呢，我就把他们看着我的孩子，像孩子一样的爱他们。他们也叫我妈妈。他说有时候因为有这种爱，即便有时候我批评他，说他说错了，他都不会产生误解，产生怨恨，因为他知道我爱他。所以这一点，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说，爱自己的会众，爱自己的羊群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三，就是牢记自己是牧人的身份。诗篇78篇72节说：“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领他们。”所以我问过很多的传道人，他们觉得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最大的难处就是受气，过不了这一关。啊，你说吃的苦啊，挨的穷啊，做的工作都没问题，就是受气、受委屈。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早就受到神的呼召，啊，要全时间出来侍奉，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？他们说我现在就努力的工作，多赚钱，将来我全赚够了，我就可以出来了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全赚够了，我到教会去服侍，我完全做义工，我不要教会的工资，我也不受教会的气。我”我说：“弟兄啊，你要准备做传道人，不管你领不领工资，你都要准备受气啊！所以这一点上，有时候是我们很难过的。我就后来就一直想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化解。”后来我就想，实际就是牵扯到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？如果我们把自己就是降到和羊和会众同一个水平上，大家平起平坐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需要我对你好，你也得对我好。为什么我对你好了，你反而对我不好？那这就很容易受伤。就要求平等嘛，这个心态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位置放在牧羊人的这样一个高度来看，用这种态度来牧养他们，我们很多时候就会释怀了。就是因为羊需要带领，需要顾看顾。所以才需要牧羊人，就是因为会众需要被关怀、被看重，所以才有了我，才需要传道人。如果会众一切都好，一切都对，那还需要传道人干什么？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站到这样一个牧者的高度，即便有时候我们受到了委屈，受到了不公正，也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受伤太重。比如说，家里的孩子30岁、4、5岁还不太懂事，他也经常会做一些让父母不高兴、让父母难过的话，这些事情来，那父母会不会因着这个就受很重的伤害呢？往往不会，因为知道孩子小嘛，他不懂事儿。所以今天 我们的每一个传道人如果能够以这样一个心态，牧羊人的心态来服侍，那我想我们就受气就应该是心甘情愿，而且不会发过多的怨言。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